各位同学呢，刚刚提啦，所以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寿者相啊，他讲的是你不要有分别心，可是你要不要有分别字？有啊，你要有分别字啊，要有分别字啊。好，那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人相、无寿者相，他讲的是定相，他讲的是定相，不是实相啊。那下面94页的，我们来看22行啊。一般来说，你要进行一项投资啊，我们会了解标的、投资管道，分析投资的报酬，谨慎评估投资风险啊。那你要不要投资法身慧命？要啊，要投资法身慧命。你的标的就是大波涅槃，管道呢就是发菩提心、行波罗蜜啊。投资报酬可以让你得到有正确的禅定、正禅、神通、智慧、福德，但是你也可能会有投资风险啊，产生一些邪见的过失，这时候必须要时时留意，确保投资安全。你要顾你的投资，你会不会谨慎？会啊，你看你买股票，每天盯着萤幕看，要修一个法门，有没有随时盯着自己有没有把这个法门走偏呢？也是一样哈。佛陀叮嘱有四依，一个其中一个就是依欲不依语啊，可是众生很容易会变成依语不依欲。举例来讲，摩诃止观有一个观音界路径提到，智慧得无生止观，定慧已成，自己认为自己得了无生止观，定慧都已经开始成就啦，接着起了见着，着此空想啊。这时候他就讲了，这个空想一旦你已着啊，诸佛不化，诸佛不化，何故说不化？推心观心啊，你推咒，你发一分细定，生一分空解。这时候的这空见法尘与心相应，这是属于什么？这是落空啊，这是所谓的空见，不是所谓的无声啊，是落入空见，不是无声。所以空门呢，它可以通到涅槃，可是如果众生依空门起见，执空见而后堕空，这就成为诸佛不化的偏执者。哎，何止这样子，我再举一个比较世间法的例子给你听。像那个我们佛教不是有很多，有一些有山头，有些有僧团的派系吗？比方说你是 A 僧团，我是 B 僧团，那你 A 僧团的人呢，听到一个人在讲 B 僧团的坏话啦，好，然后呢你就跑去跟 B 僧团讲，那 B 僧团就派人去听这个人在讲什么啦，回来就干嘛，就还在恶诊啊。那很多居士也是这样啊，也会是如此啊，就搞不清楚状况，只听了一边，对这个僧团你有特别的情感，因此你就用特别的邪知邪见或特别的定数在整这个人，可是呢却有可能是搞不清楚全部的原因而后去犯了错，有没有可能？有啊，也会啊。所以当你在修行一样，很多人在佛教僧团里面却在里面惹是惹非啊，然后甚至不知道谁对谁非，因为他讲说他大嘛，我就听他的，一定不会错。可是大的僧团有没有可能也会错？也有可能会错啊，都会。所以你们啊，记得一件事情啊，戒律再告诉你们，在家中莫管出家中的事，莫管僧团事，千万不要多加涉入哦，千万千万叮咛你们，千万不要是，因为你不清楚，真的不清楚，太多你光人世间的事情都未必清楚了，何况他们是一个对这么多个根本更不清楚，何况这里面的因果太大了，那少管少管，少去里面搬这些是是非非啊。那空门呢会起空见有什么问题？在那个书上就有讲，它有所谓的单见复见，单见复见，还有无言见。那一般的有见空见，这个还算是单见，有见比较容易对治，一般像我们算是凡师，就是我像我的没有修行，没什么正慧，我不是属于圣师，我是属于凡师。那凡师我们一般依照经教，我对你说大概你都还可以对破有见的烦恼，你会得到修正，未必我做得到，可是你可能因缘到了你就做到。那如果执空见还算是单见哦，这时候呢他大致上来说，他说诸佛要来教化他，还遇到他跟他有缘的，就很难咯。那如果执的是复见呢，复见他说他还告诫我们，就像我们是凡师，我们没有修正，我们可不可以去碰这些像是复见的人？不能碰的，不要理他。他说不理他不慈悲，不是，因为佛菩萨是告诉你说 你去碰他，连你都毁了。那我今天假设你是佛，假设你是佛，然后假设你是佛，太为难了。假设你是小学、幼稚园老师好了，现在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快跌下楼梯，快跌下楼梯，另外一个想去拉他的也是小朋友。你会希望这个小朋友去拉他，还是你希望这个小朋友站在原地不要动，你去拉他？站在原地不要动，你去拉他，对不对？所以像一样，今天你遇到这个复健的人，佛菩萨会希望你站在原地，你不要去拉他，我来拉，免得我要拉两个。所以不是他不慈悲，他是知道这个危险性，搞不好会两个一块下去，我更难处理，懂了吗？然后你就不要增加佛菩萨的辛劳，把自己要谨慎的顾好，然后要记得发大悲心。可大悲心你需要有正慧啊，所以就发说你随时随地愿意为了你的大悲心，随时随地愿意去累积你的福德资粮，因为你希望将来真的有能力去做对的事，而现在不以盲导盲，但是你会不断的修正自己，好吗？所以你要为众生而修啊，就是指这个部分啊，不是为了自己而已啊。就是比方说你说我先发愿往生极乐净土，我不是为了自己而已啊，我是啊，因为我去那边，我最可能不会犯错，有很多大菩萨为伴侣，我有八功德池，我起烦恼之后，我泡到八功德池里面，我就会把我的烦恼去掉，我就可以暂时就会舒缓掉，它就像药，就可以这样子去掉了。去掉之后，我现在又可以回来好好修。所以他那边有很多法门，有很多良方。那等到我成为大菩萨的时候，我会再回来跟我有缘的众生结缘啦。我不急于一时一刻，所以我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不是为我自己的、啊，我是希望我有能力，然后这些跟我结缘的人，大家都也去。然后如果你没有去，我希望成为大菩萨的时候，我再回来跟你有缘，然后能够让你也去。这就是不是、啊、不为自己而去嘛？这样念出来的每个力道都更深厚，清楚了没有？
怎么讲清楚了吗？
嗯，你好好念哦，然后你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听到无？好，继续往下第四行，摩诃子观里面有个诸见境提到啦，若不扣空见而得禅者啊，你没有把空见给破掉，能够得禅定，十之八九是鬼法。如果执空见而修智慧，它会变成愚痴的世智。这两者呢，一个是变成以后都在轮回啊，要不然就到就算很有福报怎么办？他也是到大梵天啊，福报用完了下来一样要轮回，而且会变成是贫穷无福慧，可怕。那如果他成为愚痴世智，倒坏了别人，跟别人有恶的业网，将来有一天就算自己想走正，会有很多人来障碍他，把他往外的地方拼命牵扯，这都不好啊。那摩诃子观又诸见经又提到，今天知道空过，你今天知道哦，原来空没有把自己把握好，会变空见，那你就不会被他所牵引了。就现在讲了这么多危险，不是叫你不要修，是因为你都知道它有危险性，当它产生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底对还是错，你就少掉这个犹豫的时间，你能够直接把它杜绝掉，你就可以成为正禅正通，不为邪见邪谄媚焦虑，那你不会为了谄媚焦虑人家来奉承你，这时候呢，你就不会在度化众生当中把神通错用了，而反而能够把神通善用来劝化众生，令众生呢舍掉他的邪知见散乱心，而能够入禅定。那禅修历程当中，知见渐渐的真理就像是一把刀，用对了是断除烦恼，用错了就会增长邪见过失，用对了呢，我可以把自己的身上的绳子砍掉，用错了搞不好就化到自身，伤了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些风险呢，必须善加自心，就能够规避过失，达到了投资的目的。智已大师呢常常勉励我们，不畏非人，于身子游泳，自魔显理，以魔为事者，于魔不怖，如火如心亦火。他说我们很多人啊，常常在修学佛法或打坐当中说，哎呀，我最怕那个什么人非人啊，我怕什么怕什么，是不是很多这样子。我常常跟你讲说，你如果把念佛观修好，你大悲心够，你的呼吸观习道观都修好，你遇到他们啊，你除非你心理不正，如果你都是正法持戒，你发的大悲心的话，你的龙天护法也会帮他们沟通。那如果你的冤亲债主，你每天回向的时候，你都会，我会教你们一招叫做宽起言十日，这是摩诃子观智者大师也有教的、啊、 因为我们都会有冤亲债主，他们都最亲密的就在我们身边嘛。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们做错事啦，然后那他们会不会来要跟你讨债？会啊。然后我们佛教绝对相信，因为你有六道轮回，所以他一定会跟你讲有这个事，有这个事的。好，那你怎么办呢？他来了，你就决定要修行，你就跟佛菩萨发愿，然后就到家的大寺院啊，或者你在家的佛堂就发愿，说我希望啊，我好好的让我去听闻经教啊，那我所有的功德呢，都不为我自己，我都回向给冤亲债主。我都希望冤亲债主他们能够得到法益，然后他们如果能够护持我，所有的功德也都回向给他们，然后只是祈求他们宽严片刻，让我呢不要再走错，我们彼此不要结恶缘。然后你常常这样的一个真的打从内心的认为，真的有对不起过去是现在过去的时间的任何人，千万不要认为只是嘴巴说，是打从内心真的认为，一定有，只是不知道想不到，真的真心的去做，一定会有感应的。然后他们呢有因缘的话，有些本来是他不放过你，那可是你其他跟他可以沟通的人，他在听闻你的经教当中啊，他就是成为你的护法啦，或者是佛菩萨的护法，或者你在诵经教嘛，总是会有龙天护法会帮忙啊，那个一定会有功夫功力在里面。那自摩贤里啊，他说啊，你就必须要那种魄力啊，希望你能够彰显佛法的义理，不要打退堂鼓，要有这样的一个定心，想说啊，将来能够以魔为誓啊，于魔不怖啊。然后他来考验你，让你更知道自己不足，就像火如柴如心啊，就像他给你柴心，他能够增长你的那个什么三昧火，就等于他来考验你，你要当成说你不要去，还没来你就紧张，真的输，就他讲，阿伟输的也输丁啊，对吧？阿伟爬的输丁啊，你就一定要知道说，如果你遇到烦恼魔考验，遇到病魔考验，你就会更知道自己的问题点在哪里，就去突破，就去想，就去思维，就去找方法。所以说，如果今天你是渔夫，是不是有大智度那个故事跟你们讲啦？假设你是渔夫。你没有告诉我你吃素，假设你是渔夫，你今天看到鱼，你要看到很多鱼高兴，还是看到很少鱼高兴？很多鱼高兴嘛，那还是你今天都不要看到鱼，你就想说我今天不会杀生，我吃素。可是你明明就是渔夫啊，你的职业是什么？捕鱼，对不对？今天你是要打算要修行的，你是佛弟子，你的使命就是什么？早点成正等正觉，让佛菩萨少辛苦一点，这是你最大的报佛恩嘛。然后甚至你也成为大菩萨来帮助他，是不是就最好的？所以你是佛的弟子，为什么叫做孝顺子嘛？就是你顺他的使命去跟他一样的事业去做。那请问一下，你要看到越多烦恼越好，还是都不要看到烦恼？看到越多越好，对不对？然后心要把持住，赶紧去学法门嘛。所以四弘誓愿的愿望是什么？再考一次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千万不要再想说我有什么烦恼，然后看到烦恼就跟着他跑。不是，很多禅修方法说你看到烦恼就跟着他跑，不是，你要一直想我怎么去消融正向的，用语到正向的，一定要记得哦。正法慈心啊，以正法来慈心，止观安心，念念省虑，调伏三受，千万不要认为我不喜不嗔，平平慈心，这叫庄严无忌。这个方法忘掉好不好？你对任何事情，你都要提出你自己的想法、看法，然后去审虑清楚。很多小孩就是没想法、没看法，然后走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反而成为因为无所适从，然后又无所依靠了。四五十岁无所依靠啦，然后就完全爆发出来。就像你的无忌一样，你现在不是走两边，到最后这个会爆发出来，所以很多的结识烦恼是由这个地方出来的。谨记哦，你对任何事情你都应该会有一个你可以看到的跟贪嗔痴点会切合的点，会有你不会平平的几率真的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低，然后你关心越高，你会发现它越低。 然后自然呢就能够显出心性之理，如此才是稳当之道。下面我记得我上过嘞，就是说四禅四空都有禅之眷属啊。那我们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嘛，然后四空定无色界就是空出定、四出定、无有所出定、非想非非想出定啊。那初禅呢，它是属于觉观具禅，叫做有觉有观三昧，上过了吧？好啊。那二禅是以上，从二禅以上都属于无觉无观三昧。那初禅、二禅中间定叫做无觉有观三昧，有没有？那这三种三昧就是有觉有观三昧、无觉有观三昧跟无觉无观三昧，这三种三昧就是一般常常称的叫做三三昧。三三昧，那前面是不是有觉观具禅、喜具禅、乐具禅跟舍具禅？这就一般常讲叫做四具，四种具叫做四具，四具禅。那再往前呢，你的喜具禅、乐具禅跟舍具禅是与意识相应，它的功德眷属、禅之眷属是从内静心而发，以内静心俱发。那初禅定呢叫觉观具禅，它是与身世相应。那因为既然是以身世相应，为什么？是因为你从欲界到色界的时候，你的体内身体是初法，可是你的意识，就是你体内的心意识开始已经调整要成为色界的细法，细法入初法，它会粗细相为。那在身的上面，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身嘛。那这个身的里面，包括你的神经系统都会改变。用医学来讲，就是神经系统会改变。为什么？因为你到初禅以后，你说，比方说你的嗅觉、你的味觉，它不是你现在的这种嗅觉神经啊。所以说，我们说到了初禅的时候会断掉了。什么事？这什么事？鼻识、舌识。是因为这两个的系统会换掉，会换成色界的系法。然后当你到了二禅的时候会更为细，你的眼识、你的耳识、你的身识都会换掉。所以那就是你现在你认为这样的东西叫做好吃，等你正的出禅，我跟你讲，你的嗅觉系统、你的味觉系统全部都换掉，你完全所有的认知都不一样，然后包括它的传达方式都不是在经过你的舌头了，不用经过舌头了。 OK， 好，都不同哦。所以你要记得它是不同的，到了这个初禅的时候还有身世的系统，你到二禅以上它本身的整个内在的系统都换掉，你看起来还是有这个硬体，可是你内在所有的传达都不同。现在他们在医学上也觉得很好奇，比方说我现在碰你，你就会知道，可是你为什么这个人的神所有的系统都在的时候，他没有发现这个传达里面有很多干扰的原因，就所谓类神经研究嘛，类神经研究，他就发现这干扰的原因蛮大的。那你到了上面的时候，只有身上喜聚禅、舍聚、乐聚禅跟舍聚禅的时候啊，它里面的变化就像在上次周先生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办法去用医学去做？因为他上面你看到他的这个内在都被换掉，所以你看。医学上来讲应该是有困难点，应该是有困难点，我是觉得是有困难点。来翻过来，我们到了96页啦，这部分啊上星期已经跟大家上了。96页初禅禅之的眷属，为什么会用初禅跟你介绍？前面有说了嘛，为什么不讲二禅？因为二禅的境界大家现在有点虚拟啊。那初禅大部分它所发的16处，我们会有病处、盖处、烦恼处也都会产生，还就是所谓的邪处。第二行，初禅而言呢，智已大师指出，初禅发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可以称为正处。这两个条件就是12行的地方，第一个，你要经过未到地定入初禅而发。不是没有到入要地定就可以发的。第二个，必须具足发十功德眷属，就是刚才我们103页那十个都符合中间标准，这时候就是属于正处，要不然它一定是属于邪处。那邪处有很多种原因，可能因为烦恼而起来的，可能因为四大不调，因为脏腑，可能因为是魔。记起来了吗？这个在一直跟大家提，所以 可能你会发怵，但这个怵未必是初禅怵，有可能是病怵、盖怵，也可能是魔怵。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一定要到未待地定入初禅而发，第二个具足发十功德眷属。那也许可能你今天打坐以后，你觉得身体感受很好，你就以为自己到了未到地定，可是你在未到地定之前，它有一个叫做中间定，就是你欲界过完之后，你会先进入一个中间定。这个中间定呢，它的情况是很糟糕，灰灰暗暗的，你甚至觉得你退禅定了，你的全身都不对，你会甚至觉得灰暗的，来自于整个就是禅定当中你无法掌握，这时候唯一靠的就是观慧，过完之后才会到未到地定。所以不可能今天觉得禅定很好就代表你到未到地定，因为它前面会有一个很差的叫做中间定卡在那里。中间定叫朗朗蓝嘛，不，未到地定叫朗朗蓝，中间定叫做慧慧蓝。怎么了？不知道怎么写？不懂啊，没关系，我下礼拜 repeat 给你，因为我现在在想说趁这个时间之前我把它带过，我下礼拜再细讲，下期你再把它细讲一点点。这个地方是欲界，这本书的范围算是欲界，突出来这一个呢是属于未到中间定跟未到地，这是属于你欲界定过完以后啊，会到了中间定，中间定上面是未到地定，然后才是初禅定，然后这一个初欲界定过完之后，在中间定，中间定它给你的感受会比欲界定还差，所以很多人会以为它退定，会以为它自己禅定往下掉，可是它事实上它的禅定功夫是往上爬，可是它的禅定境界是比欲界定的境界，就是在那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你看到的景象，你的身体禅定的那个舒服感觉，这个中间定的舒服感觉是最差的，那他给你的那个意识的干扰，对于你神识的干扰，它是最高的。然后过完它之后，会到未到地定。那这个未到地定就像是我要进一个门，这个门打开了，我只差跨进去，所以它本身会受到初禅的庇，就是保佑，受到初禅的保佑。所以未到地定的情况是朗朗蓝，就像在阳光下，你觉得哇好舒服哦，你觉得就充满希望，你觉得就只差临门一脚。这是未到地定，所以未到地定跟初中间定它差异很大，不可能说你觉得今天禅定很好，有欲界定，你就可能到未到地定。中间这个区块很多人都跨不过去，甚至就掉下去了，所以它有一个中间定卡在那。所以它这边要求的是未到地定入初禅，那我担心大家会以为未到地定是蛮简单的一件事，但是你要记得它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定是蛮困难去克服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四禅波罗蜜有详细的介绍，四禅波罗蜜就是次第法门西经那一本书的第七册第一小节，在讲初禅的时候，他讲完了初心住、细心住、欲界定之后，他会介绍中间定的困难点和它的危险，在第七章第一小节的第一个部分。他第一个部分呢会介绍十二门禅，十二门禅第一个会介绍四禅，四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在介绍四禅的时候，他会在介绍初禅之前会先介绍欲界定，欲界定讲完会讲中间定，你回去看一下那个部分，在次第法门西经第七章第一小节的里面十二门禅的第一个部分。好，那我们把第五行到第九行念完，我们休再来下课哈。所以当你如果发这十六处啊，或者是你发八处，这八处十六处是分类的方式，如果你说有四正四依就叫八处，你说四大有所谓的相间就会变十六处，重点就是地水火风的四个特质而已，然后看它的依正比例高低。如果是未没有到未到地定而发十六处，保证绝对只会是属于病处、盖处、魔处这三种，不可能是禅定发处。第二件事情，好了，他今天到了未到地定，如果他没有这十种功德眷属103页的标准，完全合乎十个都产生，但是没有合乎标准，一定也是病处、盖处、魔处，必须到过未到地定，并且合乎那十个的发生，而且还要合乎标准，才可能是禅定发处。好，今天先上到这边，下。